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威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仍然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上一次我们所说的这一位士师以物。为什么要说他呢？因为以物啊，实在是在士师记里边很有特色的一位士师。在他身上我们所应当学习效法的事情呢，也可能与其他的士师稍有不同。上一次我们在讲到俄托涅的时候，提出来士师记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我们也说这是往后啊，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兴起士师的一个手续。你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可是当我们仔细读以物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物这个事实偏偏就没有提到这几句话。光在十五节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然后就很详细的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记载了下来，独缺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或者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没有可能神要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耶和华为我们兴起士师、兴起拯救者的手段呢？今天当我们在神面前寻求征战的能力，寻求教会复兴的时候，往往我们里面有一个先存的假设，就是神所要兴起的人呢，是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神的灵与他丰富同在的器皿。这件事情完全出于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利亚就来了。以利亚来了，他能从天上降火；以利沙来了，也能行许多神迹。那士师记里面出名的士师参孙更不用讲了，神的灵感动他，他一个人就能够打死一头狮子，杀掉许多的非利士人。好像人这边的预备、人这边的条件是不必要的。今天在许多中国教会的教导里面，甚至以为你如果认为自己能够为主做什么的话，你想去这样预备、想去做，那是一种骄傲，是一种出于肉体的不认识神。我们这种成见固然能够在圣经里找到很多的榜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也不见得是全对。就拿以物这个例子来看好了，耶和华怎么样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拯救者呢？让我们仔细的去读。首先圣经形容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这个照今天的话讲，有人可能认为是基因，有人可能认为是一种荣耀的传统。自从以物的事件以后，圣经两次提到便雅悯中会打仗的人呢，都提到这个用左手的特色。比如士师记二十章十六节，便雅悯基比亚人里面点出了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还有呢，历代志上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居然有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来投奔大卫，帮助他打仗。圣经怎么形容他们呢？他们是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为首的是亚西以谢，其次是约阿施，都是基比亚人示马的儿子。那这左手打仗的功夫啊，照圣经来看是谁开始的呢？是以物。传统的中国人对于用左手的人呢，有点成见，说他们是左撇子。小孩子用左手，我们就会拼命把它改过来。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好像倒没有看见这样的规矩，你用左手就用左手吧。不过既然特别写出来呢，就表示它总是个艺术啊。他左手便利的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以基伦。送礼物给摩押王为什么会托到以物？这里边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以色列人和以物同谋，派以物去刺杀摩押王伊基伦，像我们以前的荆轲刺秦王一样，大家都在这个计划里边有份。但是圣经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这里边甚至还隐藏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根本以色列其他的人不晓得以物有这个打算，直到他刺杀伊基伦成功，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 吹角，以色列人这才晓得是怎么回事。这两者都有可能啊，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可能呢，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重点就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的呼求所兴起的那一位拯救者啊，他自己需不需要下功夫，他自己需不需要预备，还是像我们许多人心里的成见一样，这个做事师的不过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不由自主的出去杀敌，然后事就这样成了。从16节我们可以更仔细的开始观察以物。这里首先说以物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边。这件事啊，无论是以物个人的打算，还是以色列人的同谋，就比前面为什么要为伊基伦王送礼物去更有机密性了。而且这里所说的是打了一把两刃的剑，不是买了一把两刃的剑，这把剑是自己给自己定做的，自己为自己设计的。有多长，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藏在这里，通通都是他自己得打算过的。那打了一把两刃的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需要知道，这次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啊，已经服侍了18年了。上次说过，摩押王是从约旦河的东边，像以色列人当初进应许地一样，过了河来攻击以色列人，而且圣经说占据棕树城，棕树城其实就是耶律哥，这显然是他们的基地，在那里辖管以色列人。所以后面我们为什么看见以色列人和摩押人打仗，只要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就可以了，因为显然伊基伦死了之后，摩押人军心涣散了，就想要逃回摩押地，所以才会来到约旦河的渡口。那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只是我们的猜想啊，但是有相当的可能性。因为前面我们看见这个迦南人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他们有铁车。而以后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腓力士人因为怕以色列人造反，怕他们制造刀枪，就是以色列全地呢没有一个铁匠。那摩押王已经辖制以色列人18年了，又有10000个强壮的勇士在他周围，因此不管怎么讲，你去打一把两刃的剑肯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耶和华的灵如果降在以物身上，以物拿根筷子也可以戳穿伊基伦的肥肉。但是这次耶和华兴起以物的手续却不是这样，让他很辛苦的、很隐秘的、长期的筹划之下，去打这么一把两刃的剑，戴在右腿上的衣服里边。这个衣服显然也是特别设计过的，怎么塞进去，怎么从里面拔出来，也一定经过他重复的演练了。当他带礼物去献给伊基伦的时候，不像百姓送荆轲还唱歌给他听，很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心里的打算是什么。所以18节他献完礼物之后，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那他也许事先把他的剑啊都藏在这个地方藏好了。为什么是凿石之地？也许这个地方的坑坑洼洼多，好藏东西。但是从基甲上到耶律哥，他的心情显然不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是以当年约书亚带着百姓从基甲上到耶律哥那个心情、那个壮志来勉励自己。怕不怕？怎么可能不怕？他要回头还来得及呢。进到耶律哥，找到伊基伦王，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没有提到耶和华使伊基伦糊涂，也没有提到以物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所以他事情办得很顺利。他得孤孤单单一个人，凭着他自己所认识的耶和华，凭着神给他们的应许，凭着他的信心继续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这个伊基伦王虽然肥胖，想当年肯定也是个勇士的，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你能不怕他吗？以物来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物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从以物心中起意为耶和华行大事，打了一把两刃的剑，直到此时此刻，中间有许多可能出差错的地方。 为什么圣经对这一个事件的记载记得这么详细，而不是像厄多涅出去打仗，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为什么不是那样记的？因为这里牵涉到以物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信心、智慧、勇气与忍耐。耶和华为他们兴起的一位拯救者以物啊，是这样兴起的。那他还得有智慧，这一把剑插进去啊，拔不出来就拔不出来了。你不能贪心，不能在那里浪费时间啊。他初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王的仆人还在等的时候呢，以物就逃跑了。再经过他刚才来过的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他下了山地，他在前面引路。那这时候才开始士师记里边我们比较熟悉的征战啊。可是即或如此，圣经仍然没有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走遍以法莲的山地。不，到底这些以色列人是本来预备在那个地方等好消息，还是直到此时此刻他吹角了，以色列人随他下了山了，他在前面引路了，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我们也不得而知。他好像非常胸有成竹啊，认为这个伊基伦一死，摩押人只会逃不会打。尽管这一万人都是强壮的勇士，可是他们真的就都想要逃回摩押地，也就一个一个在约旦河的渡口被以色列人击杀。圣经说，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上回说过，俄图涅带来40年的太平，以物呢带来80年的太平。这80年的太平怎么带进来的呢？这样就带进来了。这样就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拯救者的经过。请问这个这样里面是否暗藏了神的心意？这个这样能不能鼓励我们也像以物一样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拯救以色列人呢？我认识一位美国姐妹，从我认识她直到如今，30年来不断在各种种族的小孩子中间向他们传福音，并且栽培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儿童主日学教师。他讲课实在是讲得好，连大人都被吸引，常常有家长听他讲课就感动的流泪，感动的信主。我问他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么好的一个儿童教师呢？他给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当年立了志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最好的儿童主日学教师。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是你立了志，耶和华的灵降在你身上事就这样成了，而是你得经过无数的挫折、碰撞、雕琢、学习，慢慢慢慢的，你的剑也打好了，你的左手也便利了，你知道怎么面对你的敌人，甚至是他的王你也对付得来，你又知道怎么样在以法莲山地吹角，带领以色列人，你还有神的智慧，知道这一次只要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就好了。从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到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了。这是一个漫长的预备，漫长的过程啊！这不单是要忠心，还得有见识，有勇气。他的见识与勇气不只是把摩押王暗杀了的，既然暗杀了摩押王，他就没有从这个职分上下来，他需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告诉以色列人随我来。这是骄傲吗？这是过大的把握吗？不，他知道耶和华与我同在，要不然这件事情是成不了的。虽然是随我来，但是是不是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交在我手中了？不是，这个仇敌是交在你们手中的。他们就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要是跟着他下去摩押人不来怎么办呢？你想摩押人这一万勇士来的时候能够不带兵器吗？谁能向我们保证这一万强壮的摩押勇士来的时候不能再一次的胜过以色列人，叫他们继续服侍他吗？然而这一切的过程都没有出乱子， 以物一个人的信心就成了以色列全族的信心，一个人的得胜就成了他们全族的得胜。这不单是因为以物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更是因为以物的见识，以物也没有从这个职分上下来。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你再回头数数，以物会什么？他会用左手，他会打剑，他会藏剑，他会办事，他会跟王说话，他会刺杀敌人的首领，他会吹角，他会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引路，他也敢叫以色列人随他来。反观今天的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多少的姐妹，他们愿意服侍主，他们甚至愿意花代价在神的面前祷告，是不是？可是他会不会炒菜？他不会炒菜。他会不会教小孩？他不会教小孩。他会不会弹琴？他不会弹琴。他会不会带查经？他不会带查经。他会不会带领以色列人为弟兄姐妹引路？他更不会。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工厂上所需要的。尤其我们在北美，好多地方都有很大的福音需要，但是常常听弟兄姐妹讲，哦，我们有三家人，我们就愿意开工。听传道人讲，哦，我们那个地方如果有10个家庭同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开展一个新的福音工厂。还有一次，我们在福音非常非常需要的时候，曾经邀请从前一位很要好的同工，希望他能够和我们重上战场。但是他正义凛然地跟我说，耶和华会兴起他自己的工人，会兴起他自己的器皿。让我真是又惭愧又哭笑不得啊。弟兄姐妹，你右手不便利的话，你左手便利不便利呢？你晓不晓得你身上也有一个叫做左手便利的地方呢？你如果真的因为看见那美好的棕树城被敌人占据，看见我们的同胞仍然在仇敌的压制底下，而愿意借着福音来拯救他们的话，神也仍然可以用你作为他兴起来的器皿呢。讲完了以物，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进入士师记的第4章。但是第3章的最后一节啊，以物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这一段其实可以和第4章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第5章，底波拉他们得胜之后啊，从他们所唱的歌看起来，这个亚拿之子山加与底波拉和巴拉打仗的日子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期之内。因为他说，在亚拿之子山加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山加和底波拉的时代应当是排在以物之后没有问题，因为第3章31节说以物之后，第4章1节说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虽然在时间的顺序上，圣经给我们这样的线索，可是底下耶和华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和前面3章12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这2章啊，在地点上是有不一样的。因为前面说过，摩押人是在约旦河的东岸，而迦南王耶宾是在夏所作王，他的将军西西拉呢住在外邦人的夏罗市。夏所是什么地方？夏所是主耶稣传道的加利利湖西北边一点。夏罗舍呢，夏罗舍靠近后来因为以利亚而很出名的加密山，那个加密山就是今天以色列的海法。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地图，地中海沿岸从特拉维夫上去有一个凸出来的角角，那个就是加密山入海的地方，那边还有一条河叫做基顺河。也就是说呢，前面的摩押王是从东南过约旦河来攻击以色列，这个迦南王耶宾却是从西边黎巴顿的南边下来欺压他们。那这次的欺压与征战 从后来底波拉他们做的歌算起来呢，牵涉到除了南边犹大、西面和分散在各支派的利未人之外，所有的支派。那与迦南人征战的地点就是出名的米吉多。讲到这个士师记第四章的征战啊，令弟兄姐妹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女士师底波拉，这个底波拉不单是士师，而且圣经也称她为先知。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哎，这个姐妹很能干，神也很用她，用女先知来统管以色列啊，这件事是相当空前绝后的，所以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第二件事就是不单这个姐妹刚强，而且当时有个弟兄好像特别软弱，因为圣经接着说底波拉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他为什么被称为女先知？因为耶和华真的有话传给他。这里有一个新的地名，就是塔伯山。塔伯山在哪里呢？塔伯山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加利利海的西边，那约旦河也是贯穿加利利海的，东边有约旦河和加利利海，西边有基顺河，中间有一座山叫做塔伯山，山底下的平原就是米吉多。那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住在西边的夏罗舍，现在底波拉把拿弗他利族里的巴拉招了来，叫他带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准备与西西拉征战。但是巴拉怎么说呢？巴拉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就说了，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这场仗虽然最后是打赢了，但是呢，果然西西拉那个迦南王下所的大将军呢，是死在一个女人手里边，不是底波拉的手，而是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手。这个基尼人是谁呢？应该是摩西岳家的后裔。在四章十一节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说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雅意就是这个西百的妻子。诶，刚才说了，弟兄姐妹对于这个士师记第四章第五章的印象啊，主要是两个很特别的姐妹，底波拉和雅意，还有呢一个软弱的弟兄叫做巴拉。但是我们从这两章圣经里面应当学习的事情是不是就只有这么一点呢？我想不是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神管教以色列人啊，这个所兴起的仇敌，那是一次比一次要凶狠要强盛。在俄托涅的时代还记得吗？神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服侍了古山利撒田八年。这个米索波达米王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以物兴起来之前呢，神把他们交在摩押王伊基伦的手下18年。这个摩押王伊基伦是联络了南边的亚门人亚玛利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就把耶律哥占据了。耶律哥是没有城墙的，当年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围城绕城7日，城墙就塌了。但是今天神把它交给你，你要是不好好的守啊，那敌人来进攻也很容易。等到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次耶和华把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这个耶宾比前面几个王都厉害了，为什么？他有铁车900辆， 圣经形容他对以色列家的辖制是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8年、18年、20年，而且这20年呢是非常厉害的欺压。到了底波拉作歌的时候，他就形容那个时代说，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为什么？很可能大道上面过铁车啊，谁遇见了谁倒霉。他又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以色列自己本来的社会结构啊，都给拆掉了，大概是迦南人直接来辖管他们。第五章第八节接着又形容，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这个显然是讲的迦南王耶宾根本就不准他们拥有武器，使他们完全没有造反的能力。但是他们也许还有刀，这个刀又不见得是征战的刀，镰刀也是刀，菜刀也是刀。后来坐铁车有藤牌枪矛的西西拉和他的全军呢，都是倒在以色列人的刀下。耶和华为什么把手加在以色列人身上是一次比一次重呢？这样对于后来的以色列人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啊？因为我们只负责活我们这个时代，前面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其实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的，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的眼睛在看的时候，他不只看你这一个时代，他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的祖先，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既然被记下来，既然也吩咐以色列人说要把这些耶和华的律法和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奇事世世代代教导说给你的子孙听，那么在以色列人中，无论是做父亲的做儿子的，你或是没有留心把这些事传给你的子孙，或是你的子孙没有留心去学习，那耶和华就给他们一次比一次更重的管教。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底波拉和巴拉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与我们的关系。